这个困难中到底让你看见自己什么，然后你多了解了自己什么，最后最后你是觉得说，哦，在通过这样子的了解之后，我觉得可以再挑战看看，或者是哎，这个可能不适合我。无论你最后是怎么选择，你都觉得很自在的。我觉得这就是真正的丰盛。我没有很有钱，但是我觉得这个生活我很舒服。OK， 我不需要账面上的有钱，我不需要跟谁谁谁比。我觉得我的生活就是很足够，然后我的物质足够，我想干嘛都可以。我的时间的运用，我觉得很自在，这不就是丰盛吗？
欢迎大家来到女子健心室。2021年已经快结束了，不知道今年的你完成了多少年初设下的目标跟计划呢？或是有没有什么意料之外的收获呢？那我相信大家很多计划应该都被年中突然爆发的 COVID 疫情给打乱了吧，真的是计划赶不上变化。那在即将到来的2022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想要设立的新年新目标呢？之前在节目第91集有跟大家聊过吸引力法则，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能够更不费力达成目标，完成心之所向的方法。那这一次想再跟大家更深入的聊一个 bonus 的心法，那就是在设立目标之前要建立所谓的丰盛意识。那今天我们邀请到要来和我们聊聊这个话题的来宾是另外一个 podcast 频道灵魂相谈室的主持人，那同时很巧的他也是我们节目曾经邀请过的来宾红豆瑜伽老师和苏雨欣心理师的朋友。非常期待今天要跟他聊丰盛意识这个话题，因为其实我的房刚拟的还蛮细的，相信这一集也是会带给大家满满精彩的内容和火花。那我们就来欢迎今天的来宾 Rita。 Hello Rita。
大家好，我是灵魂相谈室的主持人 Rita。 那我之前是在做广告，就是一个广告人，很久，大概十几年的一个生涯，现在是全职的占星老师，然后瑜伽老师，然后以及就是带舞动跟其他身心灵工作坊的一个老师这样子。
那想要跟 Rita 聊聊到底什么是所谓的丰盛意识呢？为什么我们需要建立呢？它会怎样帮助我们？
我相信很多人可能看了或听了吸引力法则，也是回家就拼命许愿，然后可能也写了一些愿望版之类的，或是想要具象化你的愿望。可是我相信大家很多人会觉得，诶，怎么没有成功呢？对不对？应该会有这种经验。那我觉得有一个关键，就是因为它前面其实没有建立所谓的丰盛意识。也就是说，当你回想一下你在做这些愿望的想象的时候或想望的时候，其实你的内在可能有另外一个更强烈的感觉，是真的会发生吗？怎么可能发生？
如果那个吸引力法则有效的话，我就许一个说我会中乐透，那大家就会中乐透啊。可是就没有人会这样子。
对，关于中乐透这件事情啊，因为它几率真的太低了，所以当你去连接乐透这件事的时候，你根本不觉得自己会中，不觉得吗？
对，
你一定觉得说怎么可能？那我来试试看吧，姑且一试。可是基本上就是不太可能会达成这样子。当然，我觉得中乐透以星盘的这个逻辑来说，容易中奖有容易中奖的星盘所以 不一定每一个人都有中乐透的命，可是你有你获得你金钱的方法，每个人的方法都是不一样的。但最底层是你要建立一个你相信你自己会被好好的照顾的一个基础的安全感，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比较重要的。那他就不会在你许任何愿望的时候，你心里其实一边想的是真的吗，然后或者是唱衰自己，
会有怀疑的部分。
怀疑就算了，还有唱衰。就是我有个朋友，就是他以前他可能比较悲观吧，他每次在讲一些可能大家在讨论一些比较乐观的期待或者是希望的时候，他总是会多讲一句说，哎呀，怎么可能成真，反正我这种人。
对，或者是嫌东嫌西之类的。
对，或者是他总是会先想到一些负面的事情。这些东西呢，也正都是吸引力法则呢。你正在无意识的去许了一些负面的愿望，但你是不知道的。一个很基本的安全感，或者是对于你的生命的信任感，这件事情非常重要。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丰盛意识，有没有很重要？
所以丰盛意识就是说一个安全感、稳定感，跟你相信你想要什么就能够做到什么，或是能够拥有什么的这样子的一个意识。
可以这么说。那以我们从占星学来讲啊，跟丰盛有关的一颗星，大家可能稍有涉略就会听过是木星。木星在我们的星盘里面呢，其实就是象征着一种你在社会上面拥有的资源、扩张啊、自信啊，所以它也代表的是金钱、财富跟你的贵人运。那木星强的人在星盘里面有一些定义啦，木星强的人呢，他可能会比较有信心，然后会觉得我做什么都可以，我做什么都会成，这种，这是一个层次的丰盛意识。可是它比较偏向于我认为是阳性面，就是我在扩张的这个面向。
但我这次想要跟大家讨论的比较是另外一颗星，就是丰盛意识有一个部分是阴性面，这颗星呢大家比较少听，它是四女神星里面的一颗叫谷神星的，稻谷的谷，然后那个神秘力量的神，谷神，它是希腊神话里面的一个象征丰收的女神。那这颗谷神星掌管的丰盛意识就比较像我们刚刚讲的，是一种底层的归属感跟安全感。就是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是，如果你确实知道你有一个无形的力量，像一个母亲一般滋养照顾你的力量，他不是那种丢在那边试炼的那种，他非常的照你，他有一股滋养你然后非常非常明确的这种力量，如果你很明确知道这件事情啊，你一定会感觉很安全，不是吗？所以你在许愿的时候，不管你许的是中乐透还是升官加薪结婚什么发财还是买房子什么之类的，你都可以更加的集中在你要的东西或是你要的那个感觉，而不是同时之间还有一个我们刚刚讲的那种唱衰跟怀疑自己的那种，你知道其实是会分散跟抵消你的那种力量。
所以说那个阴性面谷神星的部分，它也是一种就是类似木星的反面吗？
没有直接的关联啦，就是说它就是两颗行星，但是我觉得它不是反面的感觉，它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事情，我觉得都要有。木星这种比较阳性面的事情会增加你的执行力吧，就是你会有一种扩张，比如说你会有些想法，然后你很有自信，你会去完成。可是如果光是木星很强而没有照顾你的谷神星，就是归属感安全感的那一面，你会发现有一些人他赚很多钱耶，他事业可能也蛮顺利的，可是你问他开不开心，他不开心，他把自己搞得好忙好累，可是他很怕这一单我没接以后会没有。有没有看过这样子的人？
非常多。
对，其实已经很成功了，大家看到他就觉得说我不知道你在担心什么，可是他就还是很担心，
会觉得不够，
或许是他觉得物质的层次还没有到，也或许是他觉得现在这个水位 OK，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内在一直害怕有一天会失去，得趁能赚的时候多赚一点，会不会有这样子的状况？对啊，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也都看过这样的朋友，或是历经这样子的事情。那就是因为你的内在那种安全感你是没有建立好的，你没有办法去相信说现在休息一下也是 OK 的，我现在偷懒一下也没有问题的，或是这段时间我可以尽情的少赚一点，然后去放在进修上面之类的，你没有办法这样想，因为你没有去照顾那个底层的安全感。
以社会的这整个价值观来说，其实我们是比较偏好木星的，然后是比较忽视这个谷神星的。那想要问 Rita 说，就是这样的话，会是我们天生天命就会有一个可能，比如说木星还是谷神星比较强之类，或是哪一个比较弱之类的这种命吗？那我们要怎么样子去知道，跟就是能够去帮助我们自己去让这两颗星可以平衡呢？
每一个人啊都有木星跟谷神星。先跟大家说明一下星盘这件事情啊，这只是我用的一个工具而已，你们大家不一定要完全相信这个工具，因为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工具。那星盘其实就是你出生的时候，你想象从你的出生地点往天空拍一张就是全景照，那天空的太阳系里面行星跟小行星坐落的星座跟宫位就是你的星盘，好，这是这个逻辑。所以那你为什么会在此时此刻出生在这个地方，这就是一个灵魂的决定嘛。这个以比较神秘学的角度来说，它不是偶然，它是一个灵魂的决定。而你降生在这一个属于这个时空的能量场，而这个时空的能量场就会是你这一趟地球之旅的起点，有点像是你的初始设定这种感觉。所以去了解你出生时候的那个本命盘，其实是蛮多资讯可以看到的这样。那所以呢，每一个人都会有木星跟谷神星，因为他们天体就是在天上嘛，所以你一定会有，只是它坐落的星座宫位然后还有位置跟其他行星的相位可能不太一样这样子。总之不管你是强是弱，你都有这两颗星。然后这个社会呢其实比较偏重去发挥我们的木星，好，所有人你现在看你去算命就问说，诶，老师我今年贵人运怎么样？对不对？我今年的财运怎么样？
事业运之类的。
没错，其实我们都在问木星。我觉得谷神星的力量被忽略是一个我们长久以来集体的状态，这个倒我觉得根本不用去看个人的星盘，几乎我觉得97%的人可能搞不好还要更高，可能都没有这种谷神星的概念，根本就没有这种观念跟安全感。因为我们都认为自己是只身一人，然后要在这个 残酷的生活和社会上面打怪获取资源，或许有些事情你还要跟人家抢夺，可能不是肉搏战，可是比如说你创立一个品牌，那你就会有竞争品牌嘛，你们在 share 同一个市场之类的。所以这整个现在社会的运行方式，我们看来都会觉得哦，它其实就是过度的偏重去发展阳性的部分。那当然阳性的部分在跟金钱和财运的正向意义有关的最主要就是木星。我比较鼓励的是大家都去建立古神星的观念，因为这个几乎都缺少。对，你要如何相信，除非你有一个富爸爸，或是一个非常有钱而且对你还很慈爱的原生家庭。所以其实要这种建立底层的这种安全感，是我们可以靠后天去努力的，或者是靠后天的这个心法建立起来的。
那如果假设我们去算，就是看了自己的星盘，然后看了这两颗星，会不会我们就被限制住了，就是说啊，就觉得说我的这个木星很强，然后我就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人，然后我的古神星很弱，那我就是一个很没有安全感的人，然后就把自己这样子给限制跟定义住了然后就无法改变了吗？
我觉得看你用什么角度来理解星盘或是任何的命理工具这个东西。其实现在蛮多人，要说人类图最近也蛮红的，中式的紫微斗数，诶，紫微斗数一种占星哦，你知道吗？那所以如果它是一个初始设定的话，我觉得可以比喻说好像你上了牌桌，你就拿了这一手牌，那不一定拿到好牌人都赢吧，也不一定拿到烂牌的人或是比较差的牌的人一定输吧，也不一定吧。所以重点还是看你怎么打。占星里面我也没有看过一个真正命很烂都没有机会的人，因为有凶星也有吉星，这个世界是公平的，因为天体就是那一些。所以我觉得了解占星，我的感觉是它不是要为了被这个绑住，它不是说哦上面所有事情都命定了然后你完全躲不过，我不觉得。我觉得了解星盘呢，是你要知道自己到底拿的那个牌是什么，你总要解读一下吧，然后你可能会制定更好的人生策略。那我们会去寻求比如说心理咨商或者是催眠啊星盘的帮助，其实都是因为会不知道为什么我明明就想这样，可是好像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
有一种阻力。
对，有一种阻力啊，阻也不知道阻在哪，好像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然后或者是说会觉得重蹈覆辙，怎么这个剧情似曾相识。比如说 我拿感情来讲好了，很多人就会一直在同样的一个模板，只是人换了，你就一直找差不多的对象，然后或者是一直都是同一个理由分手，这就是因为你的无意识或者是我们说潜意识之间，你有一个东西，有一个信念的一个系统是架在那边的，然后你其实不知不觉的照着它走，那这个不知不觉照它走到底长什么样子你又不知道。所以星盘有点或是任何的命理工具有点像是在帮助你了解这个无意识在运作的这个系统是什么，你是可以反过来运用这个系统去帮你达成另外一些事情的。我原来有这样子的缺点， OK， 那我可能要疗愈这个部分，或者是说你知道自己在无意识之间其实会有哪一些的倾向，那你可以为自己去制定一些计划来符合这个倾向。比如说我这样讲明确一点好了，比如说有一些人呢，你看到他的这个无意识的系统是他有一些强迫症，他所有事情都一定要非常的规律，这件事情没有好跟没有坏。 对，但是这个事情负向的方法就是如果没有这样他就超级不安，他超级紧张，
就会很焦虑。
没错，那你可能要疗愈的是那个焦虑的部分。可是你人生中很规律的这个状态并不会完全改变，甚至是你可以去发挥它好的地方。比如说你就去找适合这样子的工作，那你不就发挥得很好吗？
适合有规律的工作。
没错，适合有规律，或者是你的规律在这一份工作上面是一个优势，那你就很好。对，那有一些人呢，他可能他的星盘就是适应力很强，他不能规律，他需要很随机，他喜欢冒险这样子。这件事情同时没有好也没有不好，但是很可能这个社会一直告诉我们要努力向上啊，要找一个铁饭碗啊之类的，那他可能因为这个冒险精神的这种天赋他被限制住了，他没有办法去找到他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然后把自己关在一个他不喜欢的环境里面，用个错误的标准来要求自己。那他同样也可以去疗愈这个部分， 知道说哦，自己其实有一个比较喜欢冒险的跟喜欢去适应不同环境的一个灵魂，跟他的一个天生的一个模式，那他就可以去换工作啦，或是他就可以去 知道说他在冒险的这个同时，他其实在走出自己的路，他可以去把这个地方发扬光大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比较像是这样子的逻辑，而不是说你看到然后觉得说好啦，现在都不用玩啦，反正就这样啦。我觉得完全不是这样。
自我理解，然后把自己放到一个对的位置。
对，
那如果就是这个把自己放到一个对的位置之后呢，那这个丰盛意识跟这个是有关联的吗？就还是另外一个特别去增强的部分？
了解了解。因为它就是星盘里面的一个部分嘛，它就是里面的一颗星。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是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讲的，这个社会其实长期是比较偏重你的理智和阳性面的运作方式，所以每个人其实大概都是跟自己的丰盛意识失联的，透过占星或是其他的工具去了解自己天生的这个设定，这个初始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应该放在怎么样的位置，那同时去了解到你的谷神星，你的丰盛意识哪边其实是可以做加强的，那么你做任何事情不就会非常的心很稳定吗？就会很有安全感的去做这些事情。我觉得它算是一个比较是底层的一个 backup 的这样子的一个意识的信念系统这样子。
那这个系统这个意识可以怎么样子去靠后天去建立呢？只能透过改变想法或心态来达到吗？
欸，我觉得你说了一个很好的词，就是改变想法跟心态。欸，你要改变想法跟心态容易吗？
不容易，非常不容易。
超级难的。我讲一个故事，就是我觉得改变想法跟心态很难，是因为我们有习气，就是我们有一个一直在运作潜意识上的这个信念系统。那这个东西我不要讲太玄，说什么灵魂好了，从我们这一生可溯及，就是你小时候的事情嘛。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我爸爸。我爸爸呢，他就是那个《穷爸爸富爸爸》里面那本书的穷爸爸的那个设定。因为我爸爸小的时候他非常非常的穷，就家里很穷。我相信我们这一辈很多父母小时候都是这样，反正你想象过那些剧情啊，住在乡下，然后家里很穷，然后要养一大堆小孩，然后只有几个小孩可以去念书之类这样子的剧情。所以他小时候是历经过一个匮乏的，所以即便他现在已经是 OK 的，我爸是大学教授，所以他已经是一个收入各方面都是稳稳定定的吧，这听起来就是 OK 的，也不是到顶有钱，但就是 OK。 那他仍然会保有这个匮乏的习气，非常非常的计较钱。他不是不肯花，而是他认为如果这东西不需要花到这个钱，他就是绝对不会多花一块钱这样子。比如说他去修车然后他就会觉得这个报价不诚实，然后为了这件事情心情不好一个月耶。然后
天哪，
他可能跟对方理论也理论不出个所以然，因为人家比较专业嘛，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可是他就会很生气很生气。甚至他可能会非常非常注意我们家的那个，因为我们家住台北市会有那个专用垃圾袋，他就会非常的注意我妈啊什么其他家人有没有把那个垃圾袋塞到满爆爆再丢下去，因为他想要省垃圾袋的钱。你知道就是他的生活就是这样，然后包括他很多东西都不太舍得丢，然后一直补一直补一直去修理，都已经破破烂烂了鞋子什么的。当然你会说这件事情节俭也是一件好事，可是我觉得他已经有一点是被这个恐惧，被匮乏的恐惧一直驱动的状态。所以我觉得讲回来是，你觉得我单纯就告诉他说，哎，你不要那么省啦，你自己算算，你现在其实明明就可以买双新鞋啊，买个新背包啊，对，他可以被你说服，可是他还是改不了他的想法跟心态，不是吗？
根本的那个不安全感还是存在，
没错。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寻求諮商的缘故，或者是一些治疗疗愈身心灵上面疗愈的缘故，因为你想要透过这些疗愈去帮你看见那个底层东西是什么。那像我自己是做这一行的啊，我爸也还算蛮信我的，但是我主动就告诉他说，哎呀，你是因为小时候匮乏什么什么什么，他其实就是把他当闲聊，因为他没有意愿要去改变这件事情，那我也没办法。可是如果你是有意愿想要去改变一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条漫漫长路。老实说，我自己也有一些底层的习气啊，我们每个人都有。那我就发现说，我必须呢，透过你刚刚讲到行动嘛，我必须透过在我的生活当中一直一直的保持高度觉察，去看见哪一些事件触发了我这些习气。然后每一次发生的时候，我都会告诉我自己说，好，我看见了，我又在这个 pattern 里面。然后就这样，就是你要去看见它，因为当你看见的时候，你其实就比较醒了，就是如此而已。我的经验就是，你可能还是会做好几次，可是每一次，你以前是一直做都没有发现，但是你现在是 每一次做可能十次里面有三次发现说啊，我好像又在做同样的事情，或者是慢慢去增加这个次数。那当你每一次都去看见的时候，你会发现很自然的你不会这样做了。为什么我们说修行修心就是这样？那至于你说要做什么明确的事情来帮助建立这个觉察的意识或者是这个觉察的能力呢，我觉得静心跟冥想是很重要的啦。常常去静心冥想其实有助于我们去把自己清空，就是回到一个比较单纯的状态，你才不会让你的内在被好多好多的烦恼啊、杂事啊、担忧啊塞得满满的。你的心有余裕了，你会更容易抓到这些东西，而不是就是被这个生活的琐事或是烦恼牵着鼻子走。
其实像我就是一开始接触冥想的时候，我就是使用 Headspace 这个 app、
那个 app
然后它是一个超级可爱的 app， 然后它里面有很多就是可爱的动画去讲解一些冥想静心的概念。你刚刚讲的那个我就很能够呼应到一个动画，就是他说我们常常很像是比如说走在路上的一个就是滑着手机看着手机的一个行人、然后每一次就是在同一条路的时候都会掉进一个洞里面、然后你每一天走就每天掉、然后一开始就是都没有意识，诶，我怎么就掉进去了。可是后来当你开始能够静心冥想跟保持正念的觉察的时候，这个习惯之后呢，你可能就会慢慢的就是诶发现你掉进这个洞里了。
对，
就你原本是没有发现自己掉进洞里，
原本就只是摔进去然后擦一擦伤口。
对对对，
OK， 了解。
对对对，然后就 OK 然后爬起来这样子。但是 后来你会发现说，哦，我怎么掉进来了、我掉进了一个洞、这样子。到后来你可以觉察到那个洞，可是你还是会掉进去、然后你再掉个几遍之后，你开始慢慢在掉进去的前一步你可以停下来，然后你发现洞在前面。
对，
然后你可以选择绕路。
对，
然后越过去。
对，
这样。
这个比喻好棒哦。
对，我就觉得他这个动画做的超棒的。
对、
然后我也非常的印象深刻，然后让我觉得说，哦，对耶，这就是一个清醒、一个觉醒、一个觉察的过程。可是路是漫长的，就是你必须要真的要摔好几次，看见你自己的模式，到你有能力能够停下来去改变你的模式，这样。
对，没错，
是很不容易的。
没错，像我爸爸、他，我们就以他的故事来讲这个洞的比喻好了，这个风声意识，因为他其实有个匮乏感，所以他所有的事情，当他去想到金钱的时候，他都是觉得他要能够紧紧的守跟抓，这个就是他的模式，所以他不敢投资。投资有赚有赔嘛，可是像我们一般人的话，你不要过度的像当赌局一样在那边乱听风声道听途说，其实你是可以透过投资去稳定增加你的财富的。你要做很多功课、然后你可能也要做一些很好的资产配置，这些都要在里面做努力。可是我爸直接就否定了这一整个东西，他完全不敢，因为对他来讲就是要把钱弄出去。你就知道这件事情其实阻碍了他的能过上更好的人生。当然我觉得他现在已经过得很好了啦，是说他可能还会常常在生活当中，因为这种匮乏感是在生活当中每一天发生的，这些事情其实也会影响家人、那当然这就是你知道家族业力嘛，就是这也会影响到家人。但我就跟我妈说，你就当做他在玩一个省钱的游戏好了。我也是希望我妈能够看开，因为我们改变不了他，除非他想改变。那我爸现在就是处于一个一直每一天在他斤斤计较钱或是不放开这些小钱的时候，他其实就是不断在掉进那个洞里，然后他还是选择生气，他就是不愿意从手机的世界里面抬起头来看看那个洞，这样子。对，那我只能说这件事情就是每一个人有他的意愿跟他觉醒的时刻，所以我也没有说很逼他啦。所有事情我就回到，因为我们今天聊的是丰盛意识嘛，所以大家听众朋友可以去想一想自己有没有一些跟钱的一些根本的一些负向连接。我说真的有哦，我本来有，我以前在做这个冥想跟觉察的时候，我发现因为我爸爸是这样子的观念，在我爸爸那一代呢，他身边有赚大钱的朋友，就是可能靠着投资，或者是然后你知道那个时候那个年代就是差不多7080年代，那个时候其实也蛮多人发大财，但是不是用一种努力的方式，然后也有可能有一些豆腐渣工程啊，或者粗制滥造，以前那个这些在各方面管理没有那么好，那还有些朋友就是做这些生意，然后都赚取了一些暴利这样子。所以我爸他给了我一个观念，就是有钱人都不是好东西，所以让我觉得我其实有个底层，原本有个底层的罪恶，就是有钱是不清高的， 有钱是俗气的、嗯、有钱是罪恶的。虽然我好想要赚多一点钱哦，我好想赚钱哦，我拼命的努力，然后上班，然后做很多进修自己的事情，然后争取这样子。可是我发现，我后来才发现我底层有这件事情。
底层是排斥金钱的。
没错，我底层排斥有钱人的这个所代表的意涵。对我来说，有钱人就是坏人。你平常问我的时候，我不会说没有，因为这是无意识之间发生的事情。
你可能会说啊，没有啊，我就是喜欢赚钱啊，
对，
为什么不想要成为一个有钱人呢
是
之类的。
然后甚至当我遇到一个有钱的朋友、嗯、我也不会讨厌他，我也不会觉得啊他就是坏、嗯、这件事情不是浮在那么表面上的，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底层的。然后是我有一次自己在做冥想的时候，我去想钱如果变成一个人是怎么样的人，我自己在做冥想的时候，我去想象钱的形象，然后我发现就是那种以前连续剧里面出现那种奸诈的员外，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很刻板的，就是我发现我的刻板印象就是那个欸，就是很奸诈，然后
很狡猾，
对，然后会去骗人家钱、嗯、然后会去压榨长工的那种印象，你知道吗？然后我后来就发现说哎、欸、哇，其实我底层有这件事，难怪我的那个阴性面的丰盛意识建立不起来。
嗯，
因为我认为这件事情是不好的。刚刚说的这个练习也可以提供给大家，你可以在你自己深呼吸，然后比如说睡前你觉得心情或者是事情都处理完了，你比较平稳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钱是一个人的话，你第一个反应直觉你觉得他长什么样子，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可能可以发现你自己在丰盛意识上面的卡关。
很有趣，
对，这很有趣。
潜意识像我就是开始出社会之后也是会就是接触一些比如说财经类之类的书籍、嗯、然后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就是有钱人和你想的不一样、
哦、对对对，有
这本书、
嗯、
它里面也是非常的强调就是你的潜意识，你跟钱的关系到底是什么，你应该是要去建立，就是我们都不可能成为一个我们不想成为的人，
是的，
就是我们不可能成为一个我们讨厌的人、嗯、所以当你的潜意识里面是讨厌有钱人的，跟就是排斥有钱人的，尤其是很多上一辈的吧，
对，
真的是会一直讲有钱人的坏话，
对啊，对啊，对啊，
然后那小孩子就会吸收，就会觉得说哦，好像有钱人真的不是很好欸等等的，就会变成一个你根深蒂固的信念，或者是他们会说欸，赚钱是很辛苦的，你要很努力才能赚到钱，
对，
这个其实也是一种信念，
没错。
那当你根深蒂固的认为真的哦，每次赚钱都好辛苦哦等等，你就又不断在加深这个信念，然后你真的赚钱就真的变得非常的辛苦。所以你就是要去松动你的潜意识，要去改变转换你的信念，就是用另外一个信念去说其实赚钱可以很轻松，可以轻松的赚钱，可以不用这么用力的赚钱，
对，
或者是钱其实就是很好一种能量，我可以透过钱去帮助很多的人，发挥很多的价值、
嗯、
等等的，
没错，
就是用这样子的另外一种信念去松动原本的那一个信念。
对，说得很好、嗯、没错。所以你说改变那个想法跟心态没有那么容易，然后就是你可能得做很多次，就是一次一次的就看见自己有一个旧的习气或者是旧的一种模式，然后你用新的模式去覆盖它，你要在生活里面一次一次一次的做，那做个很多次它就会建立一个新的这样子。所以你问我说那个行动是什么、嗯、我觉得比较多的是在生活里面的觉察，
真的就是每一刻你都可以去做觉察，
没错。
然后最普通的练习就是冥想跟静心，让你能够更发挥到这个觉察力，让这个觉察力可以更敏锐。因为像我们频道讲了很多就是关于诶，大家会对于自己的体态或者是一些饮食运动等等方面的匮乏感，就是一种诶，我好像怎么样都不够瘦，我要必须要很努力的运动，然后很努力的去节制饮食等等的，我才能够达到一个我理想中的身形。可是那本身就是出自于一个匮乏的意识，本来就觉得自己不好，
就是很否定的意识，没错，你就会抓着那个肥肉想说这块怎么消都消不掉，然后它就真的消不掉，因为你一直用你的意识去喂养它。对对、啊、真的真的
阳光豆米浆营养上谈室，本集节目由统一阳光赞助播出。我们的身体作为这个物质世界的载体，应该要如何正确使用来达到最好的状态呢？我们可以想象身体是一个空间，食物、想法跟情绪、环境都会影响这个空间里面承载什么样的能量。那提升身心灵健康的状态，我们还有很多成长的空间。统一阳光无加糖豆奶荣获 AA Clean Label 验证，最高荣誉无添加，少负担，给你正能量。同一阳光豆浆，每一天都要给健康来点阳光。 在出访的时候有聊到说，其实丰盛意识跟所谓我们身上有阴阳的这个能量，阴阳的法则是不是有什么样子的关联，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这个就是刚刚前面有讲到木星跟谷神星嘛，他们分别在丰盛的意识里面代表的是阳性面跟阴性面。那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其实不管你是男生还是女生，你都有这两个力量在身上。最好的状况当然就是获取平衡，但我们现在都是比较偏重阳性。我真的说我觉得女生也是。那阳性面是什么呢？阳性面是指你的积极主动，然后竞争意识，争取，然后还有你重视理智。好，我现在问大家一句话，如果我说这个人很理性，你觉得是夸奖还是贬义？
大部分人都会觉得是夸奖。
对，那我说这个人很感性呢，是不是好像有一点不是
有点否定，
不是百分之百
的感觉。
对，然后或是是不是
很像很情绪化的？
对，没错，像情绪化。对，情绪化这个词本身其实也是中性的，就只是说他常常用他的情绪，对不对？对，其实仔细一想是啊。然后或者是不理智，不理智其实本来也只是在形容一种状态，可是这个其实在我们的语境里面都是贬义，都在讲这个人很不好，然后情绪控管
很
差，很
歇斯底里。
没错，没错。所以阴性面其实就是这件事情，是他是比较被动宏观的，然后他愿意合作，愿意包容的，然后重视感觉，重视你的感觉跟情绪的。所以其实这件事情呢，这两件事情在现在世代，大家越来越多心理啊或者是神秘学方面的资讯，这两件事情都是一样重要的。你会发现一个人他没有办法只靠着理性过活，然后靠着这种竞争过活。其实我在谘商过程里面呢，也的确碰到一些这样子的个案们。那当然他们会来找我这种你知道已经是神秘学领域的来做谘商了，他基本上是有一些意愿要敞开的，可是我仍然会发现说他们蛮容易呢会一直绕回他现实上面的问题。可是那件事情对我来说根本不是问题，就是我们刚前面讨论的，他其实有个底层的一直在牵引他走的潜意识在做，可是他却一直把我拉回去讨论他现实层面的那个问题。那对我来说就是治标不治本。我的谘商没有办法帮他处理他现在的财务问题，我的谘商是帮他处理他的底层的潜意识跟感觉问题。
他想要解决的是结果，
没错没错。
然后你想要解决的是他的那个源头，
没错。所以这方面的个案呢，我得说他们愿意来找我一定也是有一个意愿，所以我会花蛮多的时间在跟他们讨论这件事情，把他的阴性面拉起来。他也不是故意的，可是他就是一直想要去讨论那个台面上面的事情这样子，所以会花一点时间把这个阴性面拉起来。那当我们比如说咨商了15分钟半小时，哎，渐渐的他那一个东西被我拉起来的时候，他的那个整个人感觉都变了，就他变得非常的开放，然后他的语气也会整个感觉比较轻松，然后他会知道说，哦，原来这世界上还有更多的可能性，而不是现在我的人脑去规划跟设定的这些东西而已。他会觉得比较轻松，原因在这里，他就不会觉得这个东西是这么一个死胡同的事情。我觉得两件事情是一样重要的，你也不能纯然的就只是在那边合作包容，然后只是一下感觉，那这样你日常生活怎么过啊？对不对？就是对啊，你这样可能会完全没有时间感哦，或者是你可能跟人家约可能都会忘记迟到，或是没有办法好好的讲话，这是有可能的。所以这两件事情都很重要，它是需要一个平衡的这样子。我举这个丰盛意识来说，你的阳性面是一直要积极进取然后努力工作的，那你的阴性面同时知道那个天上的妈妈是在一直在保护你的，那你是不是工作上面就不会这么苦？你还是花很多时间工作，你还是很努力工作，可是你的情绪是平稳的，或者是你的心是安的，你不觉得这就是一个会令人更向往的人生吗？而不是很苦的在那边工作，然后一直感觉自己被压榨。但如果你觉得诶，这件事情没关系，就是一定会给我该得的，那其实你会发现你的进程会很快。这个宇宙不需要再给你努力辛苦然后要耐操才能赚到钱，他就不会再给你这个剧本了，因为已经过关了，你就会渐渐的改变。那我再讲一下说，因为阳性的法则基本上因为很重视理智，然后以及人类就是这近百年来基本上就是上脑嘛，上脑就是我们崇尚我们的头脑，我就只是过度上脑这样子。就是像很多人会说自己只信奉科学或者是无神论，对，那我觉得 OK 啦，就是大家都有自己的信仰 OK。 可是当你只在自己的脑子里面的时候，这件事情有点危险。我们的脑子能处理的事情是什么？ 你能够想象跟你能够计划的事情，只有你过去的经验，还有你过去听过别人的经验，不是吗？一个人是不可能听过所有的事情的，或知道所有的事情的，不是吗？这世界上就是有人可以不用努力，然后就白手起家，他可能靠投资啊，或是什么的，就是反正或是他运气好啦，或什么之类，这世界上就是有这样子的事情，那个可能性到底是怎么触发的你也不晓得。所以为什么说我希望大家可以去启动这个阴性能量来和你的阳性能量做协作，是因为你在你的脑子，我们会去想象跟计划是必须的跟无可厚非的，可是同时你要保留一点余裕，就是你知道
弹性，
对，你知道这个世界宇宙会给你，就像我们吸引力法则讲的，宇宙会给你这个东西，它不一定是用你想象中的方式给你，可是当你就是死命的就是要用中乐透这个方式，他就没有办法给你。其实一样的丰盛感或一样的钱，他其实搞不好会从别的地方给你，可是因为你就一直下这个订单，死死的只下这个订单，宇宙想说
我就是要他，
宇宙想说其他的包裹投递你不收吗？好吧，就是会这样子。对对对对对，但是其实我想大家应该要的是一个最后结果的那一种好的感觉，说真的，而不是一定要 follow 你的12345的 SOP 走吧，或是一定要照你的想象发生吧。可是当我们在我们的脑子里面的时候，我们想象不到我们没有经历过或没有听过的事情。
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心法或是行动可以帮助我们提升这个阴性的能量呢？
我觉得有个心法或是一个想法可以帮助分享给大家。你还是可以去许愿，去制定你的计划，但是你可以告诉自己说，我要的是这个计划而来的感觉，你可以把 focus 放在那个地方。比如说我们在设定新年新计划好了，可能有些人会说我希望明年我会升官，我明年会赢过那个谁谁谁之类的。 OK， 好，你可以这样子许愿或这样子制定计划，但是请你在后面加上我想要有一个以我自己为傲跟受到尊重的感觉。其实重点是那个感觉，不是吗？或许你不是升官啊，或许是有一个更好的公司把你挖角了啊，可是你一直要升官的时候，其实有很好的那个 HR 或是这些其他的公司来找你的时候，你拒绝了耶，因为你满脑子整个眼睛直直的就盯着那个升官，不是吗？对啊，其实搞不好有个跳槽机会，那封 email 你就不打开，因为你觉得没有，我就是要升官，我现在要先升官了再说。其实搞不好那个工作机会是直接你知道让你平步青云，你就放弃了。所以其实这就是那个宇宙包裹啊，它给你另外一个更好的包裹，但是因为你只想象到我要签收这个，所以你就不理它。所以我建议大家呢，这个心法就是你可以在你的制定明确目标之外，想一下你这个目标会帮助你实现什么感觉。那像你刚刚讲那个健身啊，然后想要体态更好的这个例子，你如果许的是我体质就是要降到 18% 之类的，或者是说你一定要减到几公斤，这个之外你可不可以多加一个说我希望我感觉到自己是健康轻盈的。那如果你只是追求数字的话，就算你数字达到，你也不一定会真的很开心，因为你很害怕过三天又升回去了之类的，对不对？
真的真的
这是很压力很大的事情。可是如果你放在的是你是健康轻盈的，其实你就自然而然会用着比较快乐跟正面的方式去调整你的健身计划，或者是你在做运动的时候，你在做饮食管理的时候，你都是非常开心的，因为你正在感受自己的健康轻盈。一量数字已经到了，但是你也不是很在乎了，
就专注在感觉。
对，我想要大家把 focus 多一些在你的感觉上，你要什么感觉，那这一定会帮助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更开放，而不是死守着原本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可以真的就是总结我们这个100多集的内容。
真的吗？真的哦，因为刚好也讲到健身。
就是这个态度啊。对啊，我觉得这很多都是连在一起的。
没错，就是我们的内在本来就影响你的外在，你的内在是怎么样的运作，它就会为你展演一个相应的外在，那不管是赚钱还是体态都是。
那我们要怎么样子在生活中尽量的可以保持这种丰盛意识呢？
我觉得第一个是我很重要的就是尊重你的感觉，你要什么感觉跟你现在感觉如何。我甚至有听过有些人跟我讲说，他来找我的时候说，我觉得我的情绪好讨厌，你可不可以教教我怎么样赶快让我情绪平复下来，然后教教我怎么样成为一个心如止水的人。对，那我得说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不是说你不可能心如止水，但是你不可能用想要打压你的感觉的方式让你心如止水。 对，这是不可能的，
不是用压抑的、
不是用压抑的、首先你得先尊重你的感觉，为什么你会有这个感觉，感觉跟情绪其实是我们的能量运作的一种显化，我把它称之为像是一个警报器的东西，你感觉很差代表你内在有某一个课题，或是有某一种信念系统其实卡住了，它需要你去疗愈它或看见它。那但是我们通常呢都是会觉得那感觉很差，然后你就压抑了它，或者是你赶快分心去做别的事情，或是有的时候压到一个受不了的时候，你就把它爆炸出来，把脾气发在别人身上，然后后面你要去收拾这个人际的一个缺陷，或者是人际的一个破裂这样子。所以这都是没有尊重你的感觉，这都是没有尊重，你没有真的去看见说，哎，为什么我这样？那我有什么地方我可以为我自己做的？所以要怎么去保持丰盛意识？我觉得不只是丰盛意识，而是一个更好的、更在提升或是觉醒上的意识。我觉得一切可以从感觉开始，
好好的尊重每一个感觉。
对，感觉没有错，哎，我觉得情绪跟感觉是绝对没有错的。有一碗面 ，Rita 跟佩都各吃了一口，然后 Rita 觉得超辣，佩觉得一点都不辣。请问我们俩有谁对谁错吗？根本就没有。这就是你的感觉跟我的感觉而已啊，所以尊重你自己的感觉，它没有错，但请你去尊重它跟看见它。
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真的是要疗愈你自己最底层的一些不安全感，或者是你怎么样面对你自己的情绪，你是不是有尊重你自己，然后在每一次你犯错你又掉入同样的模式的时候，你能不能够用爱跟包容跟谅解。
所有的这个灵魂之旅上面，我们在做整合自己，其实就是你要去有点像拼图吧，你去整合收集那个拼图，一块一块把它拼起来。可是今天有一个拼图其实是跟你的创伤有关，你应该要把它拼上去的，但是就像你刚刚讲，那是一种排斥，所以你就一直拒绝去看见它，或是想要把这个拼图藏起来，或是
丢掉
或是凹成一个不一样的样子。对，你知道最后就是一定会反噬，然后一定会爆发这样子。所以去疗愈那个底层，真的是不管你我们今天讨论的是钱还是身材，我觉得都是一样的，
万法归一。
真的
那假设啊，就是我们在想要达成我们的目标，有一些就是心之所向的时候，在中途面对挫折失败的过程，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子去坚持或克服，或者是说意识到这是应该要放弃的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有点有趣，就是它有一种二选一的感觉。但是我觉得就承接我们刚刚讲的啊，这个困难中到底让你看见自己什么，然后你多了解了自己什么，最后你是觉得说，哦，在通过这样子了解之后，我觉得可以再挑战看看，或者是哎，这个可能不适合我，我就放弃吧。无论你最后是怎么选择，都是你都觉得很自在的，通过了解以后不管做什么选择都是很自在的。我觉得这就是真正的丰盛。
哇，
我没有很有钱，但是我觉得这个生活我很舒服， OK， 我不需要账面上的有钱，我不需要跟谁谁谁比，我觉得我的生活就是很足够，然后我的物质足够，我想干嘛都可以，我的时间的运用我觉得很自在，这不就是丰盛吗？你大家不就是想要这种感觉吗？对啊，
没错，真的。我觉得我们常会有一种迷思，就是听到丰盛就觉得好像我什么都要很多，
对呀、
然后就会用一种物质的角度去看，比如说我要有多少数字的金钱账目要多少，比如说体重数字要多少，或者是我的战术要多少，
对对对，
等等之类，好像要很多我才叫丰盛，可是其实并不是。
对，而且
那是一种心灵上的自由。
我觉得丰盛是我自己是把它绑定进去，感受进去，是你的感受真的很好，你觉得很自在，这就是丰盛。那你刚刚讲的那些大家会想要追求的多，我觉得就是 OK 啦，但是大家可以去仔细的去想这件事情，你可以追求多，但多不一定会丰盛，也不一定会快乐，这是两件事。有钱但不快乐的人一把抓。
那假设我们就是建立起了丰盛意识，然后知道了这个吸引力法则的概念，那做到这些我们就真的能够心想事成了吗？
老实说我觉得是的，但做到这些不容易。对，因为毕竟这些神秘学的法则不是变魔术，不是说哎，我今天听了佩的这一集，呼回去就心想事成。我觉得我们算是有跟大家分享了一些我们自己的经验啦，但是回去还是得落实在你自己的生活里面。这个潜意识当中巨大的恐惧和不安不是说消除就消除的，然后我自己也有发现
不是一夕之间就可以改变。
没错，我自己也在这条路上，我已经在这条路上大概快10年了耶。那我们在这里就会发现说， 哇，课题之下还有课题，一层一层一层一层一直往下，所以我其实觉得蛮有趣的，好像一个很精彩的影集永远不会有最后一季，你不觉得很有趣吗？但是的确我好乐观哦，但的确就是你的课题是一层下面还有一层的，你会发现说，我举刚我那个钱的例子，我后来看破说啊，原来我对于有钱人有一个坏员外的印象这样子，然后后来我就去做了这方面的功课啊，去做了这个觉察，然后后来大一段时间以后，我觉得说，哎，我好像已经不会这样想了，我就是在这边我真的已经破除了，然后我又再做了一次刚那个金钱冥想，然后你知道这次我看到金钱啊，它是一个很像那个财神到家门口的那种财神爷的形象，就是他变得
这么可爱，他
变得很可爱，然后很喜气这样的，然后红色金色的这种色系，我就看到他是这个这样的状况，有一点欢乐，但是你知道我下一秒跟这个东西的连结跟回应的感觉是这么俗气的东西休想要我放在家里，然后我就发现说我没有觉得它坏了，可是我好像觉得很俗，对我抓到自己的感觉，然后很有趣，我就发现说我好像因为自己在做身心灵，在做疗愈，又把金钱连接到一个俗气跟世俗的东西了，所以这个是需要一层一层往下的耶。就我只是举金钱为例，那不管是你在饮食还是健身也是一样，你会发现一层一层一层下去，它其实是没有止境的，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玩的过程。
对，我也觉得，而且就是一直不断的认识一个新的自己的感觉，诶，原来我有这样子的变化、哦、
没错没错、嗯、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体验到很多事情心想事成，比如说我之前也是在我的丰盛的课题上面，我大概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转职的过程好了，我是今年初才正式从我的长期的正职离职，然后变成一个算是自由工作者这样子，然后做身心灵。那在此之前、因为我其实就是有一些没钱的那个匮乏感，然后我在去年的时候大概九月十月开始吧，我就开始做一个 slash， 就是我开始很积极的接案，看看他有没有办法支撑我的生活这样子、然后结果呢，我就发现当我去全心全意的相信自己可以做到的时候，我发现莫名其妙个案数变得很多、我就发现说当我在安全感是被满足的，因为当时我的想法就是如果没有就算了，反正我还有正职可以做，所以我是在一个很安全的状态下去进行这个实验，对我来说只是一个游戏，结果后来我就发现说诶，我其实可以养活我自己，所以我就顺利的转职了，然后我就觉得说好，这个物理方面的事情我有安全感了，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我做的事情真的是一次一次的去觉察跟面对我那个时不时浮起来的那种不安、我在我的生活里面，当你的预约数比较少，或是当你的收入，我也开过课嘛，然后我也去面对说啊，我开课这一次可能报名的人没有那么多，我一次一次的去面对，所以我刚刚讲的那个不管是坏坏的员外还是怂怂的财神爷，都是在我这个过程里面做的功课，老实说这就很新鲜的分享给大家、所以这不安感是透过这样子 来慢慢的慢慢的去克服的，
就是看到你有恐惧跟不安感也没关系，你就是去看着他，
没错，
去面对他，从中去意识到你有什么要学的功课，
没错没错，然后因为你是已经很确认物理上的安全感了啦，我讲我的例子是这样，
对，
所以我觉得也分享给大家、如果你现在也是想要转职啦，或是想要有一些新的可能性啊，如果你是那种特别容易不安的性格像我一样，那你可以先确保一些事情帮助你自己安全的转换跑道，
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就是开始可能2022年的新的目标就是建立丰盛意识这样的一个目标，
没错没错，然后在你的目标之后加入你要的感觉，
非常感谢Rita今天的分享，如果最后有一句话或是一段话可以送给大家的话，你会想要送给大家什么样的话吗？
我想要大家知道我们每个人生来都是丰盛的，因为你都有古神心，那这些困顿跟苦呢，只是为了让你看到自己有哪些 bug、而不是生活存心要折磨你，
就是这些困顿跟苦是为了让你看见你有什么可以要学习的地方，
没错没错，
可以过关的地方，
没错，
好，那今天非常感谢 Rita，
好，谢谢你，
这么精彩的分享，
谢谢你。
最后我总结了这一集节目的六大重点，重点一，丰盛意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那是一种安全感、稳定感，你相信你想要什么就能够做到什么、拥有什么的意识。而我们每个人身上，无论是男女，都同时会有阴阳两种能量。如果以占星学星盘的这个工具的角度来说， 我们每个人都同时拥有代表阳性面丰盛意识的木星，它代表的能量是扩张，什么都能去做，都会达成的信心。另一方面，我们也同时有代表阴性面丰盛意识的谷神星，它代表的是归属感、安全感，有一个无形的滋养和照顾的力量，像是一位无论如何永远都会接住你的母亲的能量。然而长期主流的社会价值观都太过于强调阳性的能量，而忽略要照顾和重视阴性能量，于是就可能导致很多人即便表面上看起来很成功，积极进取，做了很多事，达成了很多目标，拥有了很多物质条件，却还是依然感觉不快乐，没有安全感，把自己搞得很忙很累，害怕自己不刻苦努力停下来休息的话，就会失去拥有的东西，或是成为了一个没有价值的人。如果能够同时平衡阳性面与阴性面的丰盛意识，那么不管你许怎样的愿望，都可以更加集中在你要的东西或是你要的感觉上。你还是能努力工作，积极进取，但同时你的情绪会是平稳安定的，不会有一个反面的阻力让你去抵消了前进的力量。重点二，想要建立丰盛意识，可以透过改变想法和心态，还有一些行动来达成。这说起来很简单，但其实光是要改变想法跟心态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了。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或是从小默默建立起来的潜意识信念，在生活中的 95% 的时间中，我们都是靠着这样无意识自动导航模式在运作的。所以当你发现自己在生活中常常莫名其妙一直掉进某一个同样的陷阱或是模式，有受困的感觉或是负面情绪的产生，那就是一种潜意识的讯息，告诉你说你的底层有某个要去看见、学习、疗愈的创伤、不安全感或是错误的信念。所以会建议大家可以每天练习静心冥想，来帮助自己的内在创造一个留白的空间，长期下来就能提升自己的觉察力，去觉知自己底层的负相连接信念，不管是金钱、感情状态、体态或是健康，任何领域的事物都可以时时刻刻的去做觉察。而所有的改变就是从觉察开始，接着你就可以开始练习用不一样的信念和行动去转换。这个过程你会需要做很多次，一次一次的去看见自己有个旧的习气、旧的模式，再用新的模式去覆盖它，不断重复之后就会慢慢建立起一个全新的模式了。这条路可能会很漫长，所以要保持耐心，但会是非常值得走上的一条路。重点三，想要提升阴性面的能量，首先你要相信无论如何我们都是安全的、被照顾的。再来 Rita 给大家一个心法，就是你还是可以去许愿、去制定计划，但是你可以在计划后面加注希望这个计划带给自己的感觉是什么，把注意力放在你的感觉上，这会帮助你在做事的时候更能保持开放和弹性，而不是死守着原本的东西，因而错过其他的可能性和机会。重点四，想要在生活中保持丰盛意识，最重要的是要尊重你的感觉。任何的感觉和情绪本身并没有错，它们就像是一种警报器，帮助我们去看见为什么我会这样，有什么地方是我可以为自己做的呢。它代表着我们有某个卡住的信念要去疗愈，但我们经常会因为某个感觉很差、很不舒服，不想要去感受就压抑住，或是赶快分心去做别的事情，压抑到了一个极限的时候就会用某种形式爆发出来。重点五，当你在往心之所向的过程中遇到挫折或是失败的时候，并不是单纯的克服或是放弃二选一而已，而是在这个困难中不断地问自己，我看见了自己什么，我又多了解了自己什么呢，最后达到一种你觉得挑战看看也可以，放弃也无所谓，这样自在的境界就是真正的丰盛了。你知道即便账面上不是特别有钱，但是生活很足够，物质足够，时间运用自在，不需要跟谁去做比较，想干嘛都可以，这就是真正的丰盛。重点六，当我们能建立丰盛意识，运用吸引力法则，真的就能做到心想事成。但是这些法则都不是变魔术，不是今天你听了一集节目、上了一门课、读了一本书、一篇文章或是跟谁讲了一番话，回家马上实做就会心想事成，生活中不再出现任何的挑战和痛苦，而是要将很多我们学习的经验和行动不断落实在自己的生活中。因为潜意识中巨大的恐惧和不安全感无法马上就消除，觉察的过程中也会不断发现原来自己的课题之下还有别的课题，要不断一层一层的往下探索和疗愈。我们常常会说一句话，就是人生好难。在听完这集节目之后，大家有没有觉得人生变得更难了呢？开个玩笑，其实说真的，当我接触了越来越多人，深入了解了很多人的故事之后，就会很惊讶的发现 每个人都有很多不为人知的过去，还有黑暗面。即便他们表面上看起来有多成功，外表有多么美丽漂亮，有多么令人羡慕的成就，但是每个人都会有某些一直卡关的状态，或是某些根深蒂固的内在恐惧和不安全感。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频道女子健心室会慢慢的一直有转变，从原本很专注在运动、饮食、体态、提升生理和心理的健康的方法，到现在有更多关于疗愈、身心灵的话题。因为在我接触到越来越多的人事物，在生命中有了更多的体验和觉察了之后，就会发现真的是有一些看不见的力量在背后驱使着我们的想法和情绪，从而导致出我们做出的行为，还有看待事物面向的不同。那有了这个层次的理解，我觉得能够给我们带来的是更温柔而坚定的力量，温柔的看待以及对待自己和他人，坚定的相信生命中的每个挑战和困难都是来帮助我们提升进化的礼物。节目的最后，我依然要来感谢用行动支持赞助这个频道的听众留言。这位听众叫做戴芬妮，他在2021年的4月26号请我喝了一杯120元的咖啡。他说，偶然一次在 IG 上看到佩佩的账号，其中的分享让深受饮食失调之苦多年的我好有共鸣，觉得被理解，受到指引。后来发现佩佩在 SoundOn 上有 Podcast， 从此成为我运动时的凉拌，在减肥资讯爆炸、各种饮食法各自鸣放的时代，很感谢也佩服佩佩没有屈服于眼前一时的流量去跟风聊撇步、聊偏方，而是有勇气提出真正的健康治本之道。除了健身，其实更要健心。许多健身议题事实上是心理议题，这件事我深有所感，但却迟迟无法好好理出一个头绪来拯救自己。一定会继续支持佩佩的节目。 By the way， 节目邀请的好多来宾都好有水准，除了专业知识外更有人生智慧，言谈之处让人受益良多，好喜欢。像是马文雅医师、人类图专家 Book 和利安博士等等的，一时说之不尽，非常感激能获得这些分享。谢谢戴芬妮这么真诚的回馈和留言，我觉得这也是多亏我过去十多年的各种奇怪的减肥之路的经历，可能深受其害的时间久了，衍生出很多的创伤还有身心灵不健康的状态。但是看到很多主流的媒体资讯真的很少有在分享这方面相关的议题，而当社会上过度吹捧某一个价值观的时候，我觉得那其实是一种很危险的事情，因为一定是有不同的声音存在的。而我觉得能听到不同的声音，也是在帮助自己觉察是不是受困于某一些自己不想要的模式中了。所以当我收到或是听到大家的回馈还有改变的时候，就是我觉得很有意义也很有价值的一件事，它是无法用流量或是任何的数字来去定义的。所以我真的一直一直很感谢一直在默默支持我还有这个频道的每一个人。所以如果你喜欢或是想支持我们频道分享的内容，欢迎你将这一集节目分享到自己的 IG 现实动态上， tag 女子健心室的账号 Girl Power Room， 或者是我的账号 PayPay Feed Life， 并且跟我们分享你对节目的心得想法和收获。也希望你可以帮我们到 Apple Podcast 上面帮我们打五颗星，并且留下你鼓励支持的留言。你也可以用行动支持小额赞助我们的节目，让我们有资源能够创作出更多的优质好内容给大家。我们也有提供其他的资源，像是你可以订阅我们免费的健心电子报，或者是加入我成立的读书分享会女子健心聊说会。在这个读书平台上，我每周都会跟你分享两本精选的亚马逊高分书籍，浓缩成每支15到20分钟的精华音频，让你可以利用通勤、散步、做家事、睡前等等的零碎时间拓展自己的认知和思维。一年内你将可以吸收100本的好书内容，默默累积成为更强大的自己。现在加入就是你最好的改变时机，快点击资讯栏中的报名链接加入聊书会，一起成长吧。最后，我希望你永远都要记得，你往前踏出的每一小步都是累积，都是进步，所以为自己走过的路喝彩吧。女子健心室，我们下次见咯，拜拜。